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三节到第四十节。那请听我把这段圣经再读一遍。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把你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要看基督受难的经过，我们特别恳求圣灵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主面前有个感恩的心，有个谦卑的心，一起来明白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也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可以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句话说，耶稣的生是为了死，好使我们的死变为生。耶稣的生是为了死，好使我们的死变为生。耶稣降生到世上的目的是为了有一天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要承担我们的罪，替我们而死。所以说耶稣的生是为了死，他降生就是为了有一天要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世人本来是要灭亡的，可是那些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说好使我们的死变为生。今天我们借着圣经的记载，再一次来看主耶稣基督他受难的经过跟他受难的原因。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说，耶稣受难的那天早上，清早的时候，众人就把耶稣给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控告他。那个古时候他们那个的那些衙门哈，开始的时间非常早，跟我们中国古时候一样，都是很早的时候。照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清早三点四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办公了。那他们那个时候就把他带到比拉多的面前。这比拉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约啊，路加福音三章一节，他说该杀提比流在位十五年的时候，本丢比拉多做犹太人的巡抚。比拉多他的全名是本丢比拉多，这个人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上的人物。他在主后二十六年到三十六年这段期间做犹太的巡抚。在一九六一年的时候，在巴勒斯坦那边出土了一块石碑，那个石碑上就是用拉丁文刻着本丢比拉多他的名字，也刻着这该杀提比流的名字，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证据。那这块石碑现在在耶路撒冷的博物馆里面陈列，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他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他被罗马的皇帝该撒派他去做犹大省的巡抚。那巡抚在那个时候他是一省的首长，我们所谓的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对当地的百姓是有生杀，有这个生杀大权。那犹太人就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目的是要借罗马人的手来杀耶稣，因为犹太人自己本身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们控告耶稣什么罪名啊？这个罪名说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判死刑的呢？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一到二节有讲到这个罪名，这样子说：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告他，我们看见这个人诱惑国民，禁止他们纳税给该撒，并且自己说是基督是王。他们告耶稣两点： 第一点，他们告耶稣诱惑国民，不让他们纳税给该撒；第二点，他们告耶稣说，他自己说自己是基督，自己是王，自称为王。合起来，这个罪名就是告他造反，告他叛国罪。那我们中国人把这种告法叫做诬以谋反，这是一种非常恶毒的告法，也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告法。因为你的官长接到这种罪名的话，你没有办法不处理，你非要处理不可，否则有一天那个皇上在那边问你说，我听到你们那边有人说这个人是一个造反的，你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了？所以比拉多他原来不想管这件事情，他对他们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来审问他吧。可是后来他一旦了解他们告他的罪名是告他一个谋反罪的时候，他就觉得他需要进一步的处理。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圣经，比拉多又接着又问耶稣说，这样说你是王吗？耶稣就回答他，耶稣的回答有他的深意在里面。耶稣他是王，但是不是比拉多所说的那种王。所以耶稣回答的时候，他这样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他说他有一个国，只是他这个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比拉多他听得出来，所以耶稣说他有一个国，既然有一个国的话，那他就是一个王了。所以比拉多就接着就问了说，这样说的话你是王吗？耶稣他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比拉多一听完耶稣说这句话，他就回答了一句，可能是带着一点嘲笑跟讽刺的语气，就说，什么是真理？圣经说他说完这句话，不等的耶稣回答他，他起来就走了。那比拉多没有耐心听耶稣的回答，但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有耐心听耶稣他所说的话。耶稣刚刚讲的那几句话虽然很短，但是里面有很重要的意思。圣经这边说，当耶稣他被审问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都保持沉默，就好像是一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都是默然不开口，只有在很少的那个情况之下，他讲了几句话。那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就是耶稣他所说的这几句很宝贵的话。他这几句话主要是讲两件事情，一个是国度，一个是真理。他说他有个国，只是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然后说他来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凡是属真理的人就会听他的话。耶稣说他的的确确有一个国，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这个国度里面做主掌权的，他是我们的王。那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是进入了基督的国度，神就把我们从一个黑暗的国度迁入基督的国度。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还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口里认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认耶稣做我们的主，那这样子我们也就是进入了耶稣的国度。因为在国度里面需要有一个人是做主掌权的，那那个人就是基督。如果说你进入了基督的国度的话，在你心里面你是愿意让耶稣做你的主，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掌王权。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生活当中有各式各样的困难，有时候是工作上的，有的时候是家庭里的，有时候是婚姻上的，有时候是人际关系，各样的困难。当我们生活中所遭遇的各样的困难，很可能那个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我们不是很愿意听神的话，我们喜欢走自己的路。可是我们缺少独立的条件，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足够的爱，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智慧，我们常常看是只看眼前，但是我们缺少远见，所以我们常常会走错路。 那只有听神的话就不会走错路，因为神他是爱，如果是有爱做我们前面的带领我们的话，我们就不会走错路。神他就是爱，然后神他才有完全的真正的智慧。所以耶稣他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各位朋友弟兄姐妹，那这时候我就借着主耶稣的话来问大家一句，你愿不愿意听耶稣的话？耶稣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你愿不愿意听耶稣的话？耶稣要引导我们走一条爱心的道路。有人问耶稣说，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耶稣说，最重要的就是爱，第一个是爱神，第二个是爱人。如果你跟随耶稣的话，他会带你走一条爱心的道路，会带领你去爱神也爱人，有公义，有诚实，有平安，有喜乐。那你愿不愿意跟随他？耶稣说，他有一个国度，说他的国不是属于这个地上的，不是用武力征服的。耶稣是要人心里面甘心情愿的自己去跟随他。那主耶稣从头到尾他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他来是要做主的，他来是领路的，他来不是做跟班的。那如果你以为说做基督徒是让耶稣做你的跟班的话，你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误会了。耶稣来的话，他是要叫你，他呼召你说来跟从我，问你愿不愿意跟从他，而不是说耶稣来了之后他来跟从你，说你还是过你的日子，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但是耶稣会在你的身旁祝福你，安慰你，不是这样子。耶稣是说他来了之后要做主，要人来跟从他，耶稣会带领我们去走一条有爱心的道路跟有福的道路。那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有一件事情使我们，就是神本来要给我们的福气，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到，就是我们一直在考虑说要不要把这个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我们愿不愿意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做一个顺服主耶稣的人。我们常常想说啊，接受救恩嘛，就是说好像有个好处我接受过来，但是一直考虑说我要不要把我这生命的主权也交给耶稣，就是以耶稣为主。我们说主耶稣，主耶稣，这个主就是说他有绝对的权柄管理我们整个人生的那一位。那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说，主耶稣我愿意跟随你，主耶稣我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主耶稣我愿意做你到你的国度里面，你做我的王。那这是我们信主的一个主要的一件事情，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口里认耶稣为主，我们相信耶稣他蛮有爱，耶稣他蛮有智慧，我们要进入他的国度，就是他来做我们的王，掌管我们的生命。那弟兄姐妹，你需要在主面前做一个明确的决定，说你如果是真基督徒的话，你需要决定说，主啊，我愿不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那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并不代表说你现在已经是完美无缺，绝对不会跌倒。我们上个礼拜才看到耶稣的门徒彼得，他跌倒，他三次不认主。那他是一个把生命主权交给主，他是一个认真跟随主的，但他也会跌倒，会软弱。但只看你说心中是不是有这个愿意，你说愿意在神的面前你做一个清楚的决定，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愿意在他面前做一个明确的决志，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他的国，我在他的国里面，他就是我的君王。那耶稣他就说，我有一个国，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的国是在人心里面，神的国在人的心里面。当你心里面愿意以耶稣为主，顺服他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了。这是耶稣他要来建立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国度。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就不要耽误了自己，因为耶稣他也曾经警告过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就是有人他口里上他说啊我信主了，其实他是个挂名的基督徒，有名而无实，但他以为说我这样子唱唱诗歌或者有时候也祷告我就可以进天国，其实不是这样子。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你愿意真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并且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那是最确定的方法，可以知道说啊我已经接受主，我已经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耶稣他这里说他有一个国度，然后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耶稣也讲到真理。那比拉多一听到这句话，他就反问一句，说什么是真理？说完就走了。到底什么是真理？简单的来说，真理呢，就是事情的真相。那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真相。耶稣讲的真理是宇宙之间最大的真理，宇宙之间最大的真理就是神。宇宙之间有真神，神爱世人，神差遣他的爱子来拯救世人，那这是最大的真理。一般我们活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想科学可以带给我们真理。那两个礼拜前，今年的诺贝尔奖金颁布得奖者名单，有一个伯克莱的教授得到物理奖，一个斯坦福的教授得到化学奖。物理奖是因为他的研究对于解释大爆炸理论有贡献，那化学奖是因为他的研究对于解释这个基因复制的过程有贡献，所以这两个人分别得到物理奖跟化学奖。那我想对研究科学的人来说的话，可能那个得到诺贝尔奖金是他最高的荣誉跟最大的成就。那科学就是要发掘事情的真相，大爆炸理论是说解释宇宙是怎么成型的一种理论。那今年是有一个人对这个理论中间的一个关节的一个解释，人家觉得说有贡献，所以把这个最高的荣誉颁布给他。那大爆炸的理论说，他说在最早简单的来说哈，就在还没有这个宇宙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突然有一次的巨大的一个爆炸，因为这个爆炸里面所释放出的那种能量，造成了目前我们所看到这个有形的这个宇宙。那这个理论的话，最后还是有一个不能回答的问题，就是说那么这个爆炸的本身是怎么发生的，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怎么来这个爆炸，谁使它爆炸的。最早提倡这个大爆炸理论也是对它最有研究的，就是大家可能常常会看到，就是英国的这个最出名的这个物理学家，这个 Stephen Hawking， 他是一个瘫痪的坐在轮椅上的，人家认为说他是近代最好的一个物理学家。他有讲到一点，我觉得值得我们想一想。他说科学只能够解释 how， 但是不能够解释 why，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说你去做科学的研究，只能够研究事情它的功能是怎么做的，这个运作的方法是什么，那个 how 是怎么 work 的，但是科学本身不能够解释说事情背后它的成因跟它的意义，不能够解释那个 why。 所以说你要去寻求真理的话，寻求事情的真相的话，科学其实没有办法给我们最后的那个解答，那最后的答案是要从神那边来的。基因，今年另外一个得奖的人，他是因为研究基因，那我们现代人常常把基因说成是生命的蓝图，就是我们怎么样长得什么样子靠这个基因。那人体非常的复杂，我们有很多东西都非常非常精细，非常的微妙，所以眼睛怎么会感光，然后怎么会把这个影像传送到大脑，这非常的复杂。我们控制我们身体，你想要动这个右手的大拇指，你想动它就会动，你不会说我想要动右手的大拇指结果左手的小拇指动了，不会出这种乱子，说怎么会这么厉害，我想动什么就动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不停地在跳动，就算我们人睡着的时候心脏不会睡着，心脏继续是有规律的继续跳下去，如果它一旦停止跳的话我们就糟糕了。那我们对人体越了解，越想到说这个人体非常的奇妙。那现在这个人他对人体的基因多了解了一点，他得到今年的诺贝尔奖。那谁能够知道人体全部的真相是什么？谁能够解释人的内心还有人的灵魂？大卫他这样说，我要称颂耶和华，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他感到自己的这个人，他感到说这件事情使他对神起了一个敬畏的心，他说我受造奇妙可畏。那只有神完全明白人的真相，因为神创造了我们。从前 德国最出名的一个哲学家康德，他这样说：“说每次当我抬头看到天上的星星，还有我低头看到自己的良心的时候，就不得不对神起了一颗敬畏的心。抬头看到这个宇宙，不管你想这个宇宙是怎么形成的，低头你看到自己，不管你看到说自己的这个人是怎么形成的。”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对神反而起了一个敬畏的心，说这太奇妙，是超过我能够了解的。那弟兄姐妹，耶稣说他来是了为真理做见证，说凡是属真理的人就听他的话。宇宙当中最大的真理就是说有真神，这个宇宙是从神那边来的，然后神爱我们，而且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承担罪孽，使我们可以信他而得救，这是宇宙之间最大的一个真理，是事情的真相。那这个真理是借着启示而来的，如果你有信心，你就接受，你知道说原来有一位神他爱你，也有位主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因此而相信他，以此而得到神的救恩。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个很奇妙的记载，因为当时根据他们的规矩，说每逢到了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时候，那个罗马的巡抚就可以帮他们释放一个囚犯，不管他犯了多大的罪，他都可以把他无罪释放。所以比拉多他就让他们做个选择，比拉多自己先提议说，你们要不要我替你们释放这位所谓犹太人的王？结果他们大声反对，他们说不要他，我们要你放巴拉巴。约翰福音有加上一个注解说，这巴拉巴原是个强盗。巴拉巴他在路加福音讲到巴拉巴的时候这样说，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马太福音说的时候说，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拉巴，所以他是一个出名的人，然后他被关起来是因为他作乱而且杀了人，作乱杀人。那当时因为是罗马人掌权，所以所谓的作乱是作罗马人的乱。当时的犹太人有些很激烈的分子，他们常常会等于是带领民众起来造反，那这个巴拉巴他就是因为这样子，所谓的乱就是一个叛乱，从罗马人来讲那就是造反而且杀了人，所以他被下在监里，那是判了死刑的。那像这种情况的话，罗马人给的就是最严重的死刑，那就是被钉十字架。那这个时候巴拉巴让他们选那个比拉多让他们选，到底是要放巴拉巴还是放耶稣啊？照理来说耶稣他没有作乱发人杀人啊，不应该被处死，可是结果他却死了。那巴拉巴他是作了乱也杀了人，他应该被处死，结果他却活了。那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可以不死，那结果是耶稣死了，巴拉巴却活了。这时候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巴拉巴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在圣经里常常看到有一个人名字，人的名字第一个字是巴哈，那个巴尔这个字就是儿子的意思哈。他们说西门巴约拿，讲到彼得的名字是西门巴约拿，西门约拿的儿子，这个巴尔就是儿子的意思。前面一个字是巴，但后面那个字是阿爸，阿爸我们知道说就是阿爸，就是父亲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也唱歌说阿爸父啊，这个巴阿爸就巴拉巴，就是巴拉巴，他就是父亲的孩子，一个很土的名字，叫父亲之子。巴拉巴是人的父亲之子，耶稣是神的父亲之子，因为耶稣他是天父的独生子，他是到世界上来承担世人的罪孽的。那结果是神的父亲之子死了，可是人的父亲之子活了。那巴拉巴活了，耶稣死了。那巴拉巴他被释放之后怎么样呢？有一个说法哈，就说巴拉巴那天被释放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就跑走，他一开始就是很高兴说自己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来，所以很高兴。 那后来他就混在那个人群当中，他就很想看一看说这个耶稣他的结局是怎么样。他就看到耶稣被鞭打了，被鞭打的时候他就突然想到说，被鞭打的本来应该是我。后来他就跟着人一起走，因为耶稣背了自己的十字架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在那边走，他看了看，他就想，哎，本来背十字架那个人应该是我。最后到了城外，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钉上去，然后他突然想到说，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本来应该是我。那他想着想着，突然就明白过来，哦，原来这个陌生人叫做耶稣的，他其实是取代了我的地位。他自己因为作乱杀人，应该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结果这个陌生人耶稣突然出现，反而是他现在自由了，活下来了。可是耶稣却被鞭打，被钉十字架，死在上面。那弟兄姐妹啊，圣经这样记载有它的意思，就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巴拉巴，那个巴拉巴就是你跟我，我们是人的孩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本来是我们应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神，但是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派他的自己的儿子承担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这些人因信耶稣可以得救。这是因为神爱我们，也是耶稣说他来要为真理做见证，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让他自己的亲生爱子担当我们的罪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今天我们都是做巴拉巴，我们都是人的儿子，而我们都活了，那因为神的儿子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耶稣替世人死这件事情，我想再跟大家比较深入一点看一看他的意思。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年，先知以赛亚他就非常生动的，也是非常清清楚楚的来预言了耶稣受难的原因。他这样子说，在以赛亚书55章这样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一段宝贵的预言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受难是为了我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姐妹，耶稣受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世人有罪的缘故，是因为这个刑罚非常的重，神宁可让耶稣来替我们担当，好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常常犯罪，我们自私自利，我们的心里面不圣洁，我们而且还偏行己路，自以为是，蛮固执的，总是觉得自己对。在神面前我们本来是要灭亡的，可是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让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好使我们可以得到新生命而活。这里面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对于我们了解救恩的话，弟兄姐妹你需要明白，所以我请你仔细的听一下。这个观念就是代罪羔羊，这个观念，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我们人犯了罪神一定要刑罚，但神也是慈爱的，他不愿意让我们受这么重的刑罚。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解决的方法就是用代罪羔羊的方法来解决，让神的公义跟慈爱同时在这个羔羊身上可以显出来。他就是让一只羊来替人的罪，把这只羊杀了，让人的罪可以免掉，这样子人的罪被处罚了，因为把这只羊杀了， 然后人也得到了赦免，因为人活了，羊死了，但是人是活下来的。所以在古时候，神就规定了一件事情，就是代罪羔羊就成为他们的律法，就说每次有一个人他犯了罪，他就要牵一只羊到祭司那里去，那请祭司替他献上一个赎罪祭。祭司接到这只羊之后，就把他的手就按在这个羊的头上，就说把这个人的罪全部都归在这只羊身上，接着就把这只羊给杀了，流了血了，就说已经付上流血的代价，所以罪就得到赦免。那只牵羊的那个人呢，他就罪就免去了，这叫做赎罪祭啊，这是神给以色列人规定的一个祭。那所以在那个古代的时候，你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你常常会看到一个人牵着一只羊，他就往那个圣殿的方向走去。那凡是那看到的人就知道说啊，这是献赎罪祭去的。然后他自己可能也有过这个经验，他的亲戚朋友都有过这种经验。每次人家看到有个人牵着一只羊的时候，大家就被提醒说啊，我们犯罪是要得罪神的，如果不经过流血赎罪的话，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大家就被提醒说啊，这个不能轻易犯罪，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那还好说，可以说把罪归在这个羊的身上，那就让人能够得到赦免。那谁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呢？就是那个牵羊去的人，有羊替他赎罪的，那个人他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当耶稣他到了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施浸的约翰一看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神的羔羊他是除去整个世人的罪孽，不只是除去一个人的罪孽，他是除去你一生一世，你这一生当中的罪孽。不是说我今天犯了罪，我要牵只羊去献祭，然后过了两个月想起我又犯了罪，又得去重新牵一只羊去，而是耶稣他是一次而永远的把我们一生的罪在神面前都洗清了，而且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你愿意接受的话，你在神面前一切的罪都洗干净，都得到洁净。那这个就是代罪羔羊的这重要的真理，也是观念。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实现这个代罪羔羊这件事情，就是让神的羔羊替我们赎罪。但弟兄姐妹，谁的罪被赎去？那些牵着羊的人，牵着羊去的人，他的罪就被赎去。但那些没有去献上赎罪祭的人呢，他的罪还在自己的身上。所以结果世人就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是你死了之后身上还带着自己的罪，自己承担自己的罪；一个是说你死了之后已经有人替你承担你的罪，你的罪已经得到洗清，已经得到赦免。所以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结局。那这是代罪羔羊它的意思，也是中间表明说神对我们的恩典跟对我们的爱。那如果你接受的话，你就得到了赦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句话之前，就是上礼拜我跟大家引用过三章十五节，耶稣他先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好叫他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永生。接着他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耶稣讲那个人子被举起来，是告诉我们说神把独生子赐给世人的方法是借着钉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然后他接着告诉我们那个结果，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说普天下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他清楚地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好像那些有一只羊去献祭的，他的罪得到赦免，但是你没有去献上那个赎罪祭的，你的罪还在自己身上。那当你去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耶稣就成为你的赎罪祭，他就是你的代罪羔羊，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信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自己说，信就是接受，信就是心里面接受耶稣到你心里来。所以在约翰福音第 一章的时候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那个接待跟接受是同样一个字，凡是你心里面你接受耶稣到你心里来，那你就是信他了。说到耶稣，你如果愿意接受他，你相信他，接受他到你心里来，那么你就是信他了。这样子的人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常常有人在问说，怎么样可以确定自己已经得救啊？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说凡是有神的儿子的就有永生，没有神的儿子的就没有永生。那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你看现在的教会里跟社会上啊，最搞不清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人一直不清楚说自己到底怎么样可以得救，然后自己得救了没有。总是有人以为说，我来教会了我就得救了，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我爷爷是牧师，我就得救了，我小时候读的是圣经学校，我就得救了，我曾经买过一本圣经，或者有一次我到教会唱诗歌很感动流泪，我就得救了，或者是我各种的原因。有人也觉得说，经过一些仪式我就可以得救了，我从小就受洗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这样子也可以得救，他从头到尾就是说，你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救恩，你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救恩。所以我们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我接受耶稣了没有？如果接受耶稣的人，你就有永生，就有人替你赎罪，没有的话就没有永生。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讲这句话有他的道理，他说不至灭亡，就是说反过来了，跟原来的结局反过来，说不至灭亡，那个原来是至灭亡的，原来的结局是灭亡，结果是不至灭亡，而且不是说不至灭亡就算了，而且还有份大礼物送给你，说反得永生哈。我有时候就想到说，从前我父亲给我讲的他一次的一个经历哈，有时候听起来觉得蛮好玩的。他就有一年的感恩节到教会来聚餐，那个时候他就是来我们教会哈，他就开车开到 Sotel， 快要进教会的时候，看到后面有警察跟着他，然后那个警车的那个灯就亮起来了，他就很紧张，就开到教会的 parking 了，没想到那个警车也一路跟进来，那就很紧张，就想这个你说那个警车在后面亮灯还有什么好事情，那一定是要开罚单了，然后想想也不晓得自己做错什么，但是想警察总是有他道理，所以准备要接受罚单。然后警察你知道你被警察 stop， 他们都问你说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 stop 你，然后就说不知道，所以警察也在那边问，他说不知道，不晓得做错了什么，想大概警察一定会告诉我你刚才什么什么，然后开一张罚单。那没有想到说警察说，哦，我们看你这边都很守交通规则，我现在有一个 turkey 要送给你。原来那一阵子洛杉矶的警察局有个感恩节的特别亲善民众的节目，警车里面摆了几只的 turkey， 为的是亲善市民，所以他们找机会就这边发火鸡，不但没有得罚单，反而得到一只火鸡。我觉得在某些就看就有点像，那道理有点像，就我们心里面觉得好像要受一个很严重的惩罚，就是啊，如果没受惩罚已经觉得说很好了，没有得到罚单就已经很高兴了，没想到还有人会送你一个礼物啊！那这是耶稣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意思，他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礼是大礼啊，是永生的礼物，神把他自己的生命永远的生命给你，让我们不但不被灭亡，不至于下地狱，不至于永远跟神隔绝，反而可以得到永生。那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的原因，就是希望我们免去灭亡而得到永生。那弟兄姐妹，信耶稣不难，只要你愿意打开自己的心，你说主耶稣， 我愿意接待你到我的心里来，做我的生命的主，做我的救主。就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相信，一个祷告，耶稣基督就进入你心里来，他就替你洗去你一切的罪，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因为神爱我们，他把最难的部分都已经做完了，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要世人只是愿意相信，愿意接受，你就可以得救。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到你面前，先来献上感谢。感谢天父，因为我们看到自己是罪人，我们也想到我们的罪，主要照着你的审判来说，就好像巴拉巴一样，是我们应该被钉十字架。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天父，我这时候祷告，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当中那诚心寻求的人，求你的圣灵对我们人心当中说话。凡是我们当中有在寻求一位救主，寻求神的人，我们求圣灵就打开他的心门。主啊，愿你的真理进入一个诚实善良的心，也愿意今天有人因为听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耶稣基督的舍己，我们祷告有人愿意打开他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我这时候就奉主的名来请问大家，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觉过志，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救主的，你一直在慕道，你一直在寻求一位神，你在寻求爱，那你现在心里面很肯定的愿意对神说，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今天就是这个时候，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愿意这样子决志的，我就邀请你这时候举起你的手来。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就请你这时候在神面前举起你的手来。谢谢，谢谢。如果你举起手来，你就可以很快的放下。如果你还没有决志过，也愿意今天在神面前决志，就请你举手向神表明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凡是有决志的朋友们，请你在心里面跟我一起这样子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感谢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现在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把我人生的主权交给他，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你们今天的夹单里面有一张决志单，有一张决志单，一个回应单，一个白纸，一个回应单。如果你今天有决志，也许你是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决志信主，或者说你已经决志信主过了，你愿意决志受浸的话，你也可以在我愿意受浸前面打一个勾。如果说你没有加入任何的教会，你愿意加入这个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你就在我愿意加入教会前面打一个勾。那等一下散会之前，我们会请招待来收，请大家就花一点时间，如果你有决志的话，请你填写这一张的回应单。我们现在请负责的姐妹来带我们唱回应的诗歌。